川普的帮派、双标以及反制逻辑。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这次各国代表静静聆听川普吹嘘美国的伟大之处。川普2018年在联大演说也有类似自吹自擂言辞，当时与会代表发出嘲讽的笑声。但这次截然不同，台下听众在他赞颂美国的伟大之处时非常安静。这次为何大家如此捧场？因为大家见识到川普挥舞关税大刀乱砍人的威力，川普的帮派大哥性格完全显露无遗，惹不得。甚至当川普说六月他派美军轰炸伊朗，做到了22年来大家一直想做的事，各国对这种野蛮霸道的行为也不敢吭一声。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历时将近一小时，内容包罗万象的演说中重点集中在一、抨击这个世界组织与欧洲盟友在他试图斡旋加萨和乌克兰战争等多项和平协议时未能提供协助。二、警告人口迁移正将西方国家推向地狱。三、呼吁放弃气候变迁政策，斥其为骗局。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些论点是如何的双标、矛盾与反制。一、抨击联合国与欧洲盟友在他试图斡旋加萨和乌克兰战争等多项和平协议时未能提供协助。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David Sachs2025年2月19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演讲内容揭露美国是如何设计蛊惑乌克兰加入北约，导致引发俄乌战争。以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用俄乌战争企图彻底削弱俄罗斯国力与军力。乌克兰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完全是美国在后面拱火的结果，如今却怪罪联合国与欧洲盟友未能提供协助。川普过去在选举期间多次吹牛自己一旦胜选，就会在24小时内终结俄乌战争。随后又在与时任副总统贺锦丽辩论时强调，他若当选将在正式就职前就解决战争，但都跳票。2025年8月8日他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宣布将于15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面，他还暗示俄乌停火协议将包含部分领土交换。据悉俄方先前在与美国官员会面时提出一项计划，要求乌克兰割让东部的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在2014年被俄国并吞的克里米亚，换取两国停火。但最近川普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出现转变，2025年9月23日他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双边会后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在欧盟支持下有能力夺回原有领土。他说，只要有时间、耐心以及来自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恢复战争开始时的原有边界是很有可能的，和他先前要求乌克兰放弃领土的立场大相径庭。此说无意要对乌克兰继续拱火，延长俄乌战争。至于加萨地区的以巴冲突，虽然挑事点火者是哈马斯，哈马斯的恐怖攻击无法辩护，但没有任何理由能为加萨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辩解。以色列借机对加萨成千上万无辜妇孺滥炸屠杀，如今甚至以饥饿作为武器，逼迫加萨百姓流离失所。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种族灭绝的风险，川普却视若无睹。美国不断供应以色列最先进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大开杀戒，可说创造人类最恶质的戮杀平民历史。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已经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其罪行包括加沙战争期间故意杀人、灭绝或谋杀，造成饥饿，定调以色列犯下了反人类罪。但讽刺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反而通过一项法案，将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检察官实施全面制裁，以惩罚这些检察官此前申请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行为。川普也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相关部门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进行经济和旅行制裁。ICC 在美资产将遭受冻结，而 ICC 人员及其家属也将被阻止进入美国。当以色列在残暴的道路上狂奔时，美国不仅不加制止，还祭出反犹太主义议事法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人不能在言论中提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二、警告人口迁移症将西方国家推向地狱。川普演说中所提人口迁移 migration 议题，他呼吁国际社会跟进他的做法，强调这是让他两度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政治诉求之一。川普说，美国打击移民的作为可以作为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范本，以遏制他所谓改变各国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问题。但讽刺的是，他曾主张由美国接管加沙，把巴勒斯坦居民移居到埃及与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美国曾经以美国梦为号召，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奔赴美国，也对美国强大贡献一份心力，如今事过境迁，视移民如病毒，必弃之而后快。三、呼吁放弃气候变迁政策，斥其为骗局。川普在气候变迁问题上采取了一贯的强硬立场，不仅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同时大力推动石油钻探并撤销绿色政策，显然与背后石油大鳄金主有关。他宣称气候变迁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主张重回偏重化石燃料的路线。科学界已一再证实说人类确实造成气候变迁，川普却一再斥其为骗局，其反制的说辞可与他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反对戴口罩、反对注射疫苗，以致美国死亡病例将近百万，是全球通报新冠疫情造成死亡数最多的国家。他甚至建议注射消毒剂对抗新冠病毒。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无知？真实情况是，美国人口结构约 20% 的精英加上 80% 的傻白甜，这 80% 的傻白甜根本缺乏最基本对世界的认知和科学基础知识。美国的傻白甜是怎么炼成的？首先，美国的快乐教育功不可没，小朋友根本不需要面对那么大的学业压力，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更多的时间让小朋友去体会快乐成长。美国的基础教育，超过 80% 的美国学生在公立学校的教育里，13年的时间除了玩什么都学不到。美国的政界领袖和矽谷大佬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公立学校，全部都是私立学校。斯坦福大学马丽平教授做过对比研究，23名美国小学教师只有9个人能正确做对14除以2的答案，对于除以1/2的数学概念，没有一个美国小学教师知道是什么意思。在美剧《无耻之徒》中，弗兰克带小儿子去上学，里面展示的就是美国真实的平民学校，一半以上是混混，脏话连篇，抽烟吸毒打架勒索，什么都干。美国每个学校之间的经费差异可能在10倍以上甚至更高，如曼哈顿的天际线划出的街区，不同的学生所花办学经费差距达13倍左右。这些导致了美国教育的极度两极化。你可能很奇怪，美国为什么如此烂的基础教育还能培养世界顶级的科技？主要原因是网罗全球人才。 美国直接在人才上买，以良好的工作环境、技术交流氛围、薪资条件等，吸引全球的人才。在二战时大量的搜罗如爱因斯坦这样的德国科学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把苏联的军事技术人才吃了个饱。中国与台湾知名大学有多少毕业生在美国工作？美国的软体人才凋零可怕吗？一点也不可怕，大量的印度软体工程师在美国工作。美国的3000多所大学里面，大部分的免费公立大学也是让学生行放羊教育，但是美国前20名的私立大学的确在科技端完全领先于全世界。原因在于钱。私立大学，尤其像哈佛等名校，有财团捐养，且学杂费昂贵，这些注定了美国的精英教育只能是富豪的游戏。在基础教育之上，已经铸就了大量的浑浑噩噩的傻白甜，加上媒体与资本的错误引导，又强势地推进了愚民教育一大步。大部分的美国人从来没有接受正经八百的教育，从小到大被反制的媒体所包围，从来没出过国门，所以很容易被政客的话术欺骗或洗脑。这也是川普可以经常发言跑火车，信口雌黄，却能在美国如鱼得水，创造不少川普奇迹的重要原因。